好，那你看释迦牟尼佛是早已实成的沉淀间早已成就的佛古佛，那么阿弥陀佛难道又不是这样吗？所以阿弥陀佛实际上也是早已实成的一种古佛啊，无量寿经的啊这种啊颂译本谈到这个阿弥陀佛，也是阿难尊者问这个阿弥陀佛是过去佛还是现在佛的时候，这个释迦牟尼回答这个这尊佛既不是过去佛，也不是现在佛，也不是未来佛，是超越这个三际的，只是为了酬愿度生，酬他因地上的大愿来度众生，所以视现为成佛以来已经世界啊。那么对这一点莲池大师一个非常精辟的开始就断定啊，阿弥陀佛这一期的应众生的根基视现的时节，只是这一期视现的一个时间的概念，从他的本地上来说也是早已实成的一尊古佛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见地，我们就不会被一两句经文的那个觉得自相矛盾而框住。于是我们就想，大势至菩萨在恒河沙劫以前所遇到的这个无量光佛乃至超日月光佛，实际上就是早已形成的一阿弥陀佛古佛，就是阿弥陀佛啊，不是其他的一种啊。好，那么尤其是十二如来的名号跟无量寿经里面谈的阿弥陀佛又名无量光佛啊，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乃至超日月光佛非常吻合好。那么这里我们看这个佛的名号的建立，他在哪一世用什么名号来度众生，实际上是应那个时代的时空点的众生的根基来实施的啊，应病投药的。所以这里特别是以光明，无论是第一尊佛还是第最后一尊佛，都是示现光明之相来度众生，光明是智慧之相啊，用这种般若智慧光明来消除众生的无明暗明啊，而一切在轮回里面的众生都是常无明常梦，都是内心黑暗的，所以用无量光的这样的一个教化的手段是直接指向了众生烦恼最核心的一个烦恼，也就转无明黑暗为无量光啊。那么你看天经菩萨在往生论里面，首先他就是有个记旨，世尊我一心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啊，世尊就是向释迦牟尼佛禀白，我要一心，一心就是不二的信心，没有怀疑的信心，一心一意归命，归命到无碍光如来。无碍光如来他在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示现了种种的应化身，我都要归命啊。那么这个机子是在五念名当中称为赞叹门，口业赞叹啊。这个赞叹门里面天经菩萨有三有四句话 是非常精辟的阐述的赞叹阿弥陀佛名号是什么意思
啊？
赞叹门就是称彼如来名，如彼如来光明智相，如彼名义欲如实修行相应故，称扬赞叹彼就是阿弥陀如来的名号。为什么要称扬这个名号？实际上这个名号是阿弥陀佛因地做法藏菩萨的时候，为了实施平等普度九法界的众生，思维的五大劫建立以名号度众生的善巧方便啊。那么这个名号又以无央数劫积功累的修行成就了这个名号的功德啊，这个名号的功德包括无量，所以称为万德洪名。万德洪名里面，其中的万德里面尤其是光明的功德是利益众生最大啊，所以你称念如来阿弥陀如来的名号，就等于称念到了阿弥陀佛如来阿弥陀佛光明智慧啊，因为光明是般若智慧之相。那么这个般若智慧的才能够对治众生的无明愚痴，才能转众生内心的黑暗为光明之相啊。当我们把这个如来的光明智慧功德转换出来的时候，就能够如彼名义，名义就是名号里面具有的义。名号里面的义是什么啊？义就是四十八大愿所传达的威神的力量。四十八大愿的实施是要解决一切众生的恐惧的，是要给一切众生安乐的，是要满一切众生的愿的啊。所以你称念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知道自己无论是世间的愿还是处世间的愿，都能在这名念名号当中得到完全的满足。你能有这种信心这种愿力，你就如彼名义了啊。那么名号里面的义，尤其有一个最核心的义，就是四十八大愿的核心是要建立净土，建立名号。建立净土建立名号的目的是要让一切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那里快速的修行，快速的成佛，快速的度众生啊。所以我们念这个名号也要如彼名义，我们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当我们这一愿的发起来的时候，就跟阿弥陀佛名号当中摄受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就相应了，就互动了啊。这就是如彼名义啊。如果你念佛只是说我求人天福报等等，这就不如彼名义啊。阿弥陀佛不希望我们在这个世间上得什么虚幻的人天福报，也不希望一些众生进入声闻缘觉的化尘，都希望我们到极乐世界这种大乘的法界去，到那去做阿毗跋致，到那里去一生成佛的啊，成佛之后又辗转的到他方世界去度众生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名号里面的义落在哪个地方，能这样做就是如实相的修行，与实相相应的修行啊。 好，当我们看到大势至菩萨以无量光乃至超日月光的名号展示的时候，我们也就体会到大势至菩萨也在修赞叹门，赞叹这尊佛的功德啊。如果说天亲菩萨归命的是从空间上来说啊，他要所有空间的无碍光如来，无碍光呢就是阿弥陀佛来归命的话啊，那么这个大势至菩萨是从时间的维度，在一劫当中相续有十二光如来示现，加以赞叹。大势至菩萨这十二光如来都遇上了，他的善根福德就很深厚了。好，进一步我们来看一看十二光如来的功德。阿弥陀佛称为无啊，讲阿弥陀佛的功德，首先就谈两个核心功德，一个无量光明，一个无量智慧。这两个核心的功德也是四十八大愿施法身德所具备的。施法身德就是庄严自己的德性，就是三愿，一个是光明无量愿啊，法藏菩萨发愿，我若我成佛的时候，我的光明能够遍照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啊，如果还有一个刹土不能照耀的话，我不成佛。那为什么要发光明无量愿？光明无量愿是以光明作为运载四十八大愿信息的一个载体，一切苦难众生住的地方都是无明黑暗，你要把这个光明运载的载体传达过去，光明具有它的弥散性哦。啊，光明过来也不过也甚至不是从那种四维时空态过来，可能它就是一个啊非常超越性的啊，在多维时空态里面过来的啊，所以这个过来的光，阿弥陀佛的报身在极乐世界，然后他的光能够弥漫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光明为什么能够成就？第一就是来自他因地的发愿，发愿之后又由愿导恨，动经无量劫的积功累德的修行，最后圆满的这个大愿啊，这个光明无量业圆满了啊，所以你看这个无量寿经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种庄严，首先是借到阿弥陀佛的光明功德啊，一些诸佛所证得的法身的光明都是一样的，但是应化身的光明各尊佛各有不同，这是跟他因地的愿有关系啊，有的佛光明照一佛刹，有的佛照十佛刹百佛刹千佛刹啊，唯有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无量无边的佛刹啊，这是其他的佛没有发这个愿，唯有阿弥陀佛发的光明遍照十方的大愿啊，所以这光明是本愿所致，同时又是万德所庄严的啊。那么了解这个之后，我们就要深一步思维，这个光明名号度众生哦，光明的功德，它的施舍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完全是为度化众生而施舍的。所以光明里面的功德是来拯救我们的，是来对治我们烦恼的，是来有效的让我们完成从凡夫地到成佛全过程的护佑加披之 功能的啊。所以了解这个光明功德对我们修行是很重要的一桩事情啊。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里面名号里面有无量的光明，这些无量光明到底跟我们是什么关系，在我们心性当中有什么样的互动啊？我们不要念觉得很空洞啊，是一个跟我无关的东西，那就麻烦了啊。你要知道阿弥陀佛名号里面有光明，这个光明跟我们的自信的光明是如空应空似水投水的，我们的心光跟阿弥陀佛名号的光如果交融在一起，我们才会念得法喜充满，我们才会念得我整个的都在阿弥陀佛的光明的铸造之下，沐浴在弥陀的光明里面。而且这个光明对我们的这个烦恼的对治力量特别的对症下药。那么我们跟阿弥陀佛光明对接啊，要如实了解阿弥陀佛光明智慧之相，这种智慧之相如何对治我们无明的黑暗心里面的烦恼啊？首先看无量光啊，这个无量光是指法身的光明啊，智慧光明不可量啊，阿弥陀佛的智慧光明是没有限量的啊，他的法身的光明无形无相，但是遍照一切。那么我们众生是什么？是有量的，是有限量的。阿弥陀佛的光明是无量的，无有限量的。这无有限量的是他的心是实相，是像虚空一样广大无有边际的心，就叫法身啊。这个法身显现的这个智慧光明就能照耀世间人的无明暗明，使我们有限量的这种心胸打开，使我们有限量的这种愚痴啊，这点啊，我们众生也有点光啊，但这个光被这个机心所局限，所以我们就会狡猾，机心逻辑思维不断的分析啊，有一种主客体对待，这些就这种机心对待就把我们的本具的那种智慧光明给它掩盖了，我们越是机心，我们内心就越黑暗啊。所以一切众生都有这种，实际上一切众生都有般若智慧，显现的都是身体的常光放光的现象，但是这是要有这种不执不住一切法，不执着一切法的心量才能显发的。你一住一切法，一执着法，一有机心都没有，这光明都没有啊。所以阿弥陀佛是用这个无量的光明智慧之相来照耀我们众生的这种愚痴烦恼的黑暗的内心，用这个真实的光明来打开我们有限量的心啊。所以我们不能太有机心，古人讲大道无术啊，现代人就喜欢用术啊，用这些操作性的手段，甚至里面充满着这种弄虚作假、尔虞我诈。你越尔虞我诈，越用机心，就越啊，结果就越悲惨，就越没有智慧啊。所以，我一个修行人为什么要单纯一点啊？不要有那么多机心，越单纯越好啊。这是无量光，无边光啊，边啊，这是对治我们的知见上的一个边界。我们众生 这个边界呢，这是见惑当中的一个身见，一个边界，不是只有就是自空啊。那么这个无边光就是让我们离开这种有无的两边，离开这种啊主客体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无边光是从他的大平等的觉心里面所显发出来的，平等是从空性里面生发出来的啊。所以一切凡夫众生的法都是二法对待法啊。你要超越这种对待，超越这个有无的边界，你才能显发这个无边光，无有限期的光明啊，显发中道的智慧啊。第三是无碍光，这个无碍就好像光和光之间没有碍，就好像云和云之间没有碍啊。这个无碍又像虚空没有障碍，空与空没有障碍啊。那如果我们在这种无明黑暗当中，我们都什么都显得有障碍啊。那么这个无碍光它能够穿山透壁，所以阿弥陀佛用他的无碍光啊，在十万亿个佛刹之遥远的西方，阿弥陀佛的光明可以透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啊。任何的高山不能阻挡，任何的铁围山不能阻挡，任何的墙壁不能阻挡，乃至于我们的烦恼业力也不能阻挡。无碍光穿透一切啊，所以我们当下就有弥陀的光明在铸造啊。第四是无对光啊，无对光就是没有对待啊。前面讲离开有无，现在是超越一种主客体的对待啊。这是从毕竟空无属一的这样的心显发出来的无对光。第五是阎王光啊，佛光照耀最第一，阎王光，光很直视的是阎，很有火焰，火焰当中第一的光就叫王啊。你看佛像的背光有时候显现火焰非常之盛，是代表它的光明的这种阎王的情况啊。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阎王光呢？要知道在畜生恶鬼地狱的这样的三恶道里面，众生内心的黑暗就更浓重，尤其是阿鼻地狱的众生生活在非常暗冥的情况下，你要救他们，你的光一定要过得去。如果你的光的力量不够的话，那么你可能就被黑暗所吞噬。应该是你这个光明比黑暗的力量更大，所以它能烁破黑暗啊。那阿弥陀佛的这个愿里面，其中有一条非常深重的悲愿，就是度尽阿鼻苦众生，就是阿鼻地狱的无间地狱最苦难的众生，阿弥陀佛都要把它度尽。那么怎么样才能度尽阿鼻地狱啊的众生，就是地狱的最底层的众生，怎么把它度出来，这就要靠阎王光穿过去啊。那么这个阎王光到了地狱最底层的这个阿鼻地狱的时候，这个光就能够使那些有净土善根的人接到这个光，激发他的敬业的种子，让他在这样激活当中产生信愿。他只要能够信愿， 就能够循着这束光从阿鼻地狱的最底层出来，冉冉上升，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净业的这个种子力量不够，也至少可以激活他的善根，让他离开三恶道，升到善道去。所以三途三恶道的黑暗就是靠阎王光去打开的。这一点大家看无量寿经就有一个有一个证据，就是讲完一正庄严之后，佛就告诉阿难尊者，你愿不愿见阿弥陀佛？阿难尊者表示非常踊跃，欢喜，我愿意见。释迦佛就叫他向西面顶礼，称念阿弥陀佛名号。这一顶礼，抬起头的时候，阿弥陀佛就现前，如黄金山。佛就大放光明。好，这个光明那真是阎王光了。这个光明一放，十法界都显现出来了，西方极乐世界现在面前大家都能看得到，那么天上的宫殿也能看得到。好，那么三恶道乃至于阿鼻地狱的境界全都打开，都能看得到。这段经文大家去反复读读，很传达了一个很深邃的信息，就是阿弥陀佛的这种光明一铸造，是能够打开十法界所有的境界，同时给我们告诉我们，实际上十法界就在当下，就在一处。只是众生的业力感召的它不同的时空态而已，以此建立了所谓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这些时间和空间概念是因众生的业力来施设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好，所以这个阎王光的施设就很有必要。有多么浓重的黑暗，就有多么光自身的光明。有多么苦难的众生，就有多么慈悲的佛的力量，是这么一种关系。好，下面是清净光。这个清净光也是从清净道里面显发出来的，它的光色都非常的超越，所以这个能够消除众生的罪孽之垢。那么清净光主要是对治众生的贪欲的烦恼，贪嗔痴三毒烦恼唯有贪放在第一。一切众生由于有身见我执，对色身、财色名色睡、五欲六尘都有猛烈的贪欲。这种贪欲里面，尤其是淫欲，欲界当中最重的烦恼。欲界众生认为是最幸福的东西，正好是轮回里面最幸福最重的一种力量。佛法的精神是要离开轮回的，所以要对这种烦恼有一个极大的对治，但靠一般的自己的力量很难对治。所以阿弥陀佛在名号光明里面就预设了一种光，叫清净光，直接对治我们这样的贪欲的烦恼。众生的痛苦也来自贪欲，贪不到他就坐立不安，一天到晚一生到头都被这个财色名睡所吸附， 寻求这样的满足，得到满足就高兴，得不到满足就嗔恨，内心得不到一刻的清净，欲望像烈火中烧啊，连睡眠都不得安稳啊。所以阿弥陀佛以清净光来对治，只要念佛，你多多念佛，内心就跟这些欲望就有很大的隔离带，就会有生疏啊，跟我们的法性啊，跟我们的啊这种大佛顶的这种功德就有相应啊。我们的心越染浊，就跟世间的五欲六尘的染浊又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啊。所以净业行人要修净业，修净业还是要从这个持戒念佛下手啊。有些修行人念佛都不能够上路啊，实际上就是这种染欲的心还是不能转化啊，不能转化呢，他就得不到法喜清安啊，跟阿弥陀佛清净光明功德不能感应到脚啊。所以要多多念佛，咬紧牙关念佛，我们的烦恼的这个病就能被清净光所转化。你念这个佛号，因为这句佛号是自己清净的摩尼宝珠啊，就像清水珠投到浊水里面，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到我们众生的散乱的染污的心里面啊，这个凡夫之心不得不佛，凡夫的心一定会趋向阿弥陀佛那样的清净的心啊，这是靠清净光来完成的。好，下面是欢喜光啊。欢喜光是表达他这种慈的啊，慈悲的一面啊，这种给一切众生的安乐啊，安菩提心哦啊，就能令我们众生得到法喜，就能让我们在恐惧当中得到安慰。欢喜光，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希望自己快乐啊，然而我们获得的常常是一个苦恼的人生，痛苦的人生，恐惧的人生，不安的人生。这里面就是我们的内心的欢喜光显现不出来，我们内心带着很大的怨气，很大的仇恨，很多的嗔恨，很多的不满。我们在这种嗔恨当中不知道感恩，实际上无论是天地万物还是他人对我们的恩德很大，尤其父母啊，然后我们常常接受了天地君亲师的巨大的恩德，我们不仅不知道感恩，还常常充满着怨气，这就是没有智慧。所以阿弥陀佛用欢喜光来铸造我们，对治我们的嗔恨的心，自私自利的心啊，使我们啊有一种同体的觉知，众生的痛苦是自己的痛苦，众生的快乐是自己的快乐啊，这样我们自信的那种慈悲的光明，给一切众生安乐的这样的德性就能显发出来啊！你愿意以这样的一个欢喜的慈悲心帮助他人，帮助一切众生，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就能得到快乐，得到法喜啊！你帮助的别人，你都会觉得内心觉受很好，飘飘欲仙啊！这种欢喜是在同体的这样的一个慈悲的给予众生安乐的过程当中获得的啊。那么如果每一个众生都有这么一种心态，我们说世界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家庭的和谐是从这里开始的啊。 而一切的矛盾、争执、摩擦，啊，恰恰就是从那种怨恨里面产生出那种负面的东西。啊，家庭也得不到一个完整。好，第八是智慧光。智慧光是对治我们的愚痴的贪嗔痴啊，破除我们无明的黑暗啊。这种智慧光尤其以讲经说法的光明表达出来，所以阿弥陀佛发愿，他在每一世当中必然要用法光来照耀众生，一定要讲经说法。啊，我们现在的行为的很多的颠倒，由这个颠倒的行为产生的很多痛苦的结果，都是由于我们愚痴所导致的。啊，现在我们这个人类啊，这种现在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温室效应问题，啊，各个国家的这种军备竞争问题，实际上都是在一种没有智慧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颠倒，于是大家都这么颠倒，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那么颠倒，你说这个世界还能安宁吗？啊，现在无论是在我们亚洲还是在西方国家，可能大家都在不安的当中，啊，这是我们在加州，啊。那他们的政府财政都很困难，都有些办公大楼政府都要卖出去啊，维持不下去啊，由此呢就要提高大学的啊这个收费的比例，提高30%，这一提高下面的人啊，大学生就不高兴了，就要示威游行啊等等这些，你看整个的这个啊。当然他能有这种一种意志的表达，在民主社会是啊，是也是很正常啊，正常的啊，就是这个经济的萧条、金融危机这些的阴影，这种不安实际上西方国家还是没有啊，没有过渡过来啊。那么我们啊，这些东方的国家，各个国家各有各的问题啊，就像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样，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智慧来关照我们的困境在什么地方，这个困境是如何导致的，如何对治这个困境。所以我们需要念佛呀，念佛开显我们的智慧呀，念佛使我们找到一个对治的良方啊，啊。念佛是我们导致一个不至于快速的进入毁灭的深渊的这么一种方法呀！啊，现在有时候看看人心，看看道德，看看整个的社会的这种舆论导向、价值导向，是真的是让人忧患重重啊！因为感觉到都是在一种颠倒当中。不明白事理，急功近利，啊，以利当先，尤其是强大的那种我执，啊，这些都需要智慧光来消除，啊。第九是不断光，啊，不断没有间断的光明。好，这要注意了，阿弥陀佛的光明是不间断的。不要说阿弥陀佛白天上班来放放光，到晚上要休息休息一下啊，这个一休息就没有光了啊。那正好在我们需要光的时候他休息了啊，那等不及我们不多地狱炉建设吗？啊，哎，这个不断光告诉我们，阿弥陀佛不休息啊，他的光明是一切时普遍铸造。好，那这是光明，一方面给我们那种安心可值得依靠，另一方面这种不断光也能加持我们的修行，也不间断。 我们众生就容易间断，我们是需要休息啊。据说我们居士林的居士还不错，这几年来都在坚持24小时啊的念佛啊。我听李文发居士说啊，说到这一点啊，每次还都有好几十个人啊，这不简单。你说24小时当中，我们可能都有很大的挑战。到了晚上12点的时候，这时候就想中断一下啊，溜到什么地方去睡睡觉啊。这个我们东林寺也是，东林寺现在昼夜念佛都有300-400人参加哦，啊，两个殿堂同时使用念佛堂和法堂，啊，但尽管如此，虽然发了很大心来念，到了晚上12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队伍在缩水，啊，他要想方设法到哪个地方就啊眯一眯啊，到了早上4-5点钟，哎，这个队伍又膨胀了，啊。那么这里我们就需要不断光的加持了啊。我们闻信阿弥陀佛有不断光的那种愿力，我们就紧紧的去念这个佛号啊，它能对着我们的懈怠放眼啊。我们这个众生的懈怠放眼是与生俱来的啊，所以菩萨发愿为什么要讲不疲不厌，不疲劳不厌倦，他实际上凡夫众生就会疲劳厌倦啊。他做什么事情可能开始很有冲劲很有激情，过了段时间他马上就觉得厌倦了，马上就顶不住了，马上就要休息休息一下啊。你暂时休息一下作为你充电的下一步那也可以，但实际上他就退转啊，不干了啊，2天打鱼3天晒网了啊，1曝10寒了，它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道业为什么不能进步，就是这样的一个懈怠的一种情形。那么这种懈怠情形乃至于做世间的事业，你没有锲而不舍那种滴水石穿的精神，你也成就不了啊。上次我在一个寺院看到一块很大的像墨一样的石头，那有个很大的痛，把这个石头都穿过去了，那个很厚的一块石头。那个比丘告诉我，这就是原来屋檐下的一块石头，那个有一滴水就那滴滴滴，那是滴了多少年呢，那块石头还竟然是滴穿了，他才想到这个滴水石穿，那块石头真是一个证据。一个人承办道业需要这种精神，这是愚公移山的精神，这是法藏菩萨发愿我做这种事情，众能是要用水舀大海的水，我要把它舀干的精神啊。这就要不间断啊，这确实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就容易间断，所以我们的道业就容易退转啊。所以你说他学佛也多少多少年了，哎，一点体会都没有。那为什么有体会？肯定偷懒啊，肯定中断啊。所以我们要接纳不断光明的铸造，这个不断光是最终的决赛，令一切众生都往生的，都要往生的。要使他信愿行的这样的，在他的一生的全过程当中不间断，他一间断就麻烦了啊。这个净土净莲长，你自成发心念佛啊，信愿称名念佛，西方极乐世界7宝池8功德水里面马上就一朵莲花长出来，标了你的名字。如果你啊坚持念佛，那个朵莲花还是非常灿烂，而且会越来越大。如果一旦你懈怠，你不念了啊， 或者你在一个很逆境的情况下，觉得有厌离心，念佛求往生算了啊，真的。等到一下子或者病好了，逆境转过来了，又有钱赚了，又有官当了，又怎么？哎，觉得哎呀，这念什么佛求往生？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极乐国哟、哦，又转到五阴都成去，这就是断了。一断的话，你那个莲花也枯萎了啊。这不是一件啊，这要大家注意了啊。第十是难思光。这个难思就是难于思维，就是阿弥陀佛的光明，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唯有佛与佛才能称扬赞叹，才能了知这个光明功德。所以这个光明的功德就是等救菩萨以还，凡夫众生都没有办法去思维这光明的威神力量啊。那么这个难思光的这种目的，也就是要令一切凡夫众生能够安全的抵达极乐世界。如果我们相信了阿弥陀佛是难思光，这个难以思维的光明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妙，我们对往生就不会有怀疑。很多人的怀疑总是建立在自己的力量，哎呀，我临终是不是有冤家债主现前呢、甚至上次我看前两年我们的新加坡局长写个条子说临终助念，据说是啊，这个坐着才能往生，躺着都不能往生，哪有这个事。于是就把人家病人折腾得够呛，人家病人本身就想躺一躺啊，那不行啊，你躺着不能往生，你得坐呀啊，这个呢啊，于是还说临终一定要正念，你正念才能往生啊。于是建立啊，你就不能睡觉啊，人家想睡是这样，不能睡呀、啊、你睡呢你不能正念阿弥陀佛就往生不了啊。哎呦，这个你不真是，你是成了啊，纳粹分子哦，啊，这么虐待人，人家想躺一躺，你不让人家休息，人家想啊、要人家坐，人家睡也不能让人家睡，人家吃也不让人家吃，那这个东西都显得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啊，所以要彻底相信阿弥陀佛的难思光，阿弥陀佛有能力解决我们往生的一切障碍。这个往生的一切障碍阿弥陀佛太了解了，而且他的力量太大了，他能够跟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所以你就放心好了，该睡你就睡，该吃你就吃啊，等待阿弥陀佛这个大愿城靠岸，你船票已经有了嘛，你随时可以登船嘛啊，不是说阿弥陀佛船虽然来了，但是停得很远，还有我划过去才能登上船，那到那就麻烦了，这不需要你爬，你登岸就是了。阿弥陀佛莲花一来，你自己就看到你的神识就上去了，一上去莲花闭合就弹指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啊！所以要相信阿弥陀佛对往生的全过程，都已经为我们安排得很周全了，你只要放心的等待就好了。好，无嗔光。无嗔光就是你没办法去称赞的，你任何的语言都是不够用的啊，因为这个光是离一切相的，是神妙的光明啊，一切众生是由这个无嗔光来往生来成佛的啊，无嗔光。我们用尽所有世界的语言去称扬赞叹这个光明功德到底有多深广，都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只能说是大不可思议又大不可思议而已啊。最后就是超日月光啊，超过日光月光的这样东西啊，是没有任何光明跟这个弥陀的光明能够齐等的，能够类比的。你看日光对我们众生也很有啊，很重要哦，给我们温暖，滋养万物，但是这个日光它有局限，你在屋子里面日光过不来， 你要在露天，你有一把伞或者一个瓶子戴在头上，他也照不到，啊，瞎盲人也看不到，啊，这是他有障碍，而且尤其是日光只能给我们身体的温暖，它不能解决我们的烦恼问题。我有烦恼，有执着，啊，我怎么解除我的那种贪嗔痴的问题？这个你想到海滩晒晒日光浴解决问题很难，啊，但是阿弥陀佛的光明，它有这种功能，不仅能够透山透壁，能够给你光明照耀的功德，而且尤其能解决你的烦恼问题，你的执着问题，啊，这就是超日月光明，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说，我要赞叹阿弥陀佛的这样的光明功德的话，那就是这个众能是日夜一节宣说，都没办法宣说得完的，就是你用一节的这么长的时间，日夜都在宣说，都宣说不完，啊！但如果众生能够闻信阿弥陀佛的光明功德，能够日夜称念，啊，那么随意往生。而我们说昼夜念佛，也是建立在这些经文的日夜称说阿弥陀佛的光明功德。怎么称说功德？就是称阿弥陀佛名号，就是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光明功德，啊，这就像天经菩萨说，称彼如来名，如彼如来光明智相，如彼名誉与如实修行相应故，啊，那么就是这样的十二光如来，啊，大势至菩萨在因地当中，在恒河沙地以前都遇到了，而且这十二光如来跟他这个弟子所传授的修行的方法，都是传授念佛三昧，啊。那么这个念佛三昧是一切三昧中王，啊，那这个十二光如来是最具有智慧和慈悲的，给他传授的一个一定是最好的法门。那么这个最殊胜的法门就是念佛三昧。今天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